端的那一端。但是但以理从时间的望远镜里面看见我们的主怎么样从云端达到宝座。所以你看见吗？这里说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他不是被云彩接去了吗？然后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羔羊刚刚被杀的，现在问题就是谁配展开那个书卷。所以你记得他得着国，他就得着国度，而且把圣灵降下来，这就是五旬节的故事。好了，所以五旬节实在说来就是天国开国的日子。起头主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那什么时候天国到了呢？是启示录，就是那五旬节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升到天上，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我们要问这个国什么国？这个国就是天国。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天国开国了，五旬节那一天教会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现在你知道说荣耀果然升到天上，然后我们的主就得着什么？得着权柄、荣耀还有国度。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讲到国度，什么叫天国呢？就是从我们的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主第二次来，你看见这个国，神的国度就叫做天国。那么他升到天上去以后，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看一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七章，你知道使徒行传前面呢是这个斯蒂凡讲了一篇很长的道，路加不在那里，但是因为保罗在那里，所以你记不记得斯蒂凡讲了那么长的道，谁记得呢？谁在场呢？当然是保罗在场。所以起头保罗是不要听的，还是听进去的？他本来不要听这些话，那不要听这句话你怎么会记得？你不记得这句话你怎么交给路加呢？怎么会有这一段话呢？所以斯蒂凡怎么解释旧约是拉比保罗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读圣经。好了，所以是他不要记不要听，他听见了也记下来了，很稀奇，圣灵在里面做了很奇妙的工作。然后呢第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而且大家大声喊叫，捂着耳朵。最后斯蒂凡殉道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人通通不要听，都是捂着耳朵的。那其中应该包括谁在里面？包括保罗在里面。但是保罗不要听，但是在斯蒂凡要殉道以前，保罗听见了。保罗听见什么呢？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就是55节，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这一回不是神荣耀的形象，他看见了升天的基督。为什么呢？这一回不是一定是三层天，怎么叫三层天呢？因为他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一定是第三层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斯蒂凡所看见的和以西结看见的不一样。以西结看见神荣耀的形象，但斯蒂凡他说我看见了神的荣耀。以西结天开了，斯蒂凡天也开了，但是斯蒂凡所看见的天是三层天，第三层天。所以主对门徒们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 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表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天梯。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他们都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他们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活物在就在敞开的天底下。所以基督徒不管到什么地方，你只要是靠近宝座前的生命，你一定把天堂带到哪里，一定把神的旨意带到哪里，一定把国度带到哪里，把神的宝座带到哪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是谁听见这些话呢？是保罗听见。保罗听见了以后，就给了这个给了路加，对不对？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一定有个问题。现在大家都用石头来丢他，对不对？他一定是为什么要石头丢他？因为他说了亵渎的话嘛。所以他一定是个罪人。那罪人怎么会看见神的荣耀？而以西结只看见神荣耀的形象。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圣灵已经开始工作了？但是他用脚踢刺，主说你用脚踢刺是难。你明白吗？现在借着斯蒂凡的脸，那个脸是天使的脸，不是吗？因为他们说他们看见斯蒂凡脸像天使一样，谁看见的？当然是保罗看见。保罗后来又告诉路加的嘛，所以才知道说一个人寻道以前，他的脸像什么？像天使的脸。但是听听他讲的话，他不讲就像狮子一样。很稀奇，他非常非常勇敢，然后大家捂着耳朵。最后呢，斯蒂凡寻到了，但是没有想到，他居然能够怎么？他斯蒂凡就呼吁主说：“主，求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你看见了十字架上的荣耀？你听见了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不只看见神的荣耀，现在我们在斯蒂凡的身上呢，也看见十字架的荣耀。所以这件事对于约翰保罗来讲是怎么样挥也挥不去的，但他心刚硬，所以呢，他喜悦斯蒂凡被害。从第二天开始，圣经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就大遭逼迫。然后呢，扫罗就用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为什么这样做？他良心不平安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好像到了葡萄园，像雄进的葡萄园，践踏葡萄园。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看见像斯蒂凡这样的，看见基督这样的脸，你不能看，你一看，你良心一定控告。如果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你是什么？如果斯蒂凡是圣人，那么保罗是谁？明白吗？他不能承认他是罪人，他一定要承认他是圣人，他觉得他是没有错的。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叫你再也看不见这些人。所以他就起来，能做血淋淋的事。一个斯文的保罗，居然他手上愿意沾满牲畜的血。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良心的声音，他不能，他要么投降，要么把他压下去，要么就是起来残害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主说你用脚踢死是难的。然后经过了一个礼拜的孤独，你怎么叫孤独呢？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根本不和别人来往的。结果圣灵在里面工作，在工作。地是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荣耀的光，神吩咐那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神把光照在我们心里。结果这光照亮我们，使我们得知神的荣耀显在基督耶稣的面上。所以弟兄姊妹，斯蒂凡看见的荣耀，他居然看见了。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借着神的荣耀，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工作了。神的灵最少借着他良心来喊话：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呢？ 所以有大光照着他，四面他是光的荣耀，像日头一样。结果外面的眼睛瞎了，里面的眼睛开启了。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当你读他书信的时候，好几次提到光，每次提到光一定是提到他自己的故事。他为以弗所的圣徒祷告，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你们是瞎眼的，但是有一天是要开你的眼睛。因为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所遇见的主就是坐在神右边的主，是升天的主。果然他到荣耀里面去了，但是感谢主，这个荣耀要回来的。有一天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所以明白吗？许多人读圣经，要么就是已经回来了，要么还没有回来，两个都对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以西结书所说的那个荣耀。所以感谢主，有一天弥赛亚要来，有一天你看神的荣耀从东门进来的时候，他要照射在哪里？在圣殿里。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荣耀果然回来了。那如果我们的主真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我们的主真的进了耶路撒冷，真的洁净了圣殿，然后最后呢，你看见很明显的有一圣，那不要忘记啊，以西结的圣殿是基督建造的，不是人建造的。第三个圣殿是在主回来以前有第三个圣殿，因为很明显的敌基督就要把他的偶像放在殿里面，所以可见有第三个圣殿。但是如果敌基督算末了，然后主耶稣回来了，他当然要洁净圣殿，对不对？那是没有疑问，这个中间过程我们不去说它。但是等到这些都完成了以后，千禧年就来了。千禧年来的时候，他当然要建造他的殿了。那么建造的殿是怎么一回事呢？什么样的殿呢？就是千禧年时期的殿，真的有那么个殿，没有错，是按照字面来讲是有这个殿的。所以明白吗？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就问说，到底这个殿是按字面解释呢，还是属灵解释？那有的人偏向这边，有的人偏向那边。当我们读这段圣经，就看见说两面都对的，因为它就是神的荣耀，果然在他荣耀里面就回来。那么因为他做人类的救主，所以你看见说神的荣，所以圣殿才接近嘛，所以神的荣耀才能回来嘛，否则怎么回来呢？所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人类的救主了，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他要进到他怎么样？他荣耀要从东门进来。那么这个殿因为是弥赛亚的殿，因为是弥赛亚亲自建造的殿，所以当然和所罗门殿不一样，当然它的尺寸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殿里面就流出那些活水来，就流出水来。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等到以西结细细的从第四十章一直描写到四十八章，你就知道这个殿不可能只是按照灵异来解释它的。这个也是最后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的的确确在千禧年有这么一个殿。那么这个殿里面有好多的特点，我想这一次我们不去说它，但是最起码两个特点。第一个，尺寸是绝对是比原来大。那为什么？因为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就是或者这样说吧，根据撒加利亚所说，当主耶稣的当神回当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橄榄山就分成两半，一个往北一个往南，所以那个时候一定有地震，对不对？很明显最后一次的晚就是大全球性的大地震。那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大地震里面呢，还是因为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当然两个山就裂开啊。 那么好了，因着裂开的缘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尤其是最后主脚在橄榄山的时候。